亲爱的信徒们，欢迎。
欢迎来到《圣经真理追求》。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进入创世纪的追求。像我们会从唱诗歌开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追求的内容。弟兄们可以先播放今天的诗歌。今天的诗歌是没有中文翻译的，英文是688首。我可以，就是简单的帮大家翻译这个诗歌。第一节是说，我曾见闪电，也听见雷声隆隆。我曾敢最浪，想要征服我的心，但我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我说要征战。他应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这个接下来是副歌的部分，说到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会让，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第二节说到，这世上的狂风猛烈，势又尖锐，但我心中有平安，因为知道救主站在中间，他站在我与仇敌之间，即使世间的朋友都散了。他也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副歌说，是不让我单独一人，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再重复一次。第三节，行在苦难的幽谷中，我踏上忧愁之路，但是救主帮助我背十架，当重担难负，荆棘缠绕我双脚，几乎将我推倒下。但是我救主亲身向我应许，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让我单独一人，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我救主亲身应许，永不让我单独一人。副歌。说到，不让我单独一人，绝不让我单独一人。第四节，他在为我在死在山上，被刺开肋旁，为我开清水泉源，宝血洗净我罪伤，为我在荣耀中等候，坐在宝座之上。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 是不让我单独一人，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单独一人，绝不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诗歌，是非常的鼓舞，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不会让我们单独一人。如果你刚刚加入，再欢迎一次你们进到圣经真理追求，在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里面，我们会有一些唱诗，然后复习背诵经节，再接着弟兄会带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信息。这是一个提醒，有中文的翻译跟西语的翻译，可以从下面的翻译的 Zoom 的翻译功能来按。这个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的档案呢，也在聊天室里面。这首诗歌是没有中文翻译的，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我会把大致翻译的内容，在每一节宣读过去，因为这首诗歌没有中文的翻译。那弟兄再播一次。第一节，我曾见闪电闪耀，也听雷声隆隆。我曾感最浪猛击，想要征服我心灵。我听见主耶稣的声音对我说：“仍要征战。”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副歌是不让我单独一人，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孤单，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第二节，世上狂风正猛烈，又或是又尖锐刺人，但我心中有平安。因救主站在其中，他站在我与仇敌之间，即使世间的朋友都离去，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孤单一人。副歌是不让我孤单一人，不让我孤单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孤单一人。不，绝不让我孤单一人。不让我孤单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孤单一人。第三节，行在苦难幽谷中，我踏上忧愁之路， 救主帮助我背十架，当重担压我难负，荆棘缠绕我双脚，几乎将我推倒下。救主亲身向我应许，永不让我孤独，单独一人，是不让我单独一人，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绝不让我单独一人。第四节。他曾为我死在山上，为我被刺开肋旁，为我开清水泉源，宝血洗净我罪伤，为我在荣耀中等候，高坐在宝座之上。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是不让我单独一人，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不让我单独一人，是绝不让我单独一人。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单独一人。Amen。是他应许永不离弃，永不让我一人。我很享受前面的两节。你们如果有这个诗歌本。这个诗歌是在688首英文第二节说到，即便是第二节说到，即便世间的朋友都散去，他还是会保护我们。他比我们世间的朋友更信实，还应许永不离弃，不让我们单独一人。那我们现在来复习。上周的背诵经节，有两个经节，第一个是《创世纪》第二章的第18节，第二个是《以弗所书》的5章25节。如果你已经背起来了，可以跟我一起读，不然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读。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做他的配偶。”Amen。以弗所书5章25节，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了自己。这些是背诵经节。实在是很好的经节。我们上周的内容说到这个，配偶的部分，有一个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中文跟西语的翻译是我们是有提供的。可以从 Zoom 的发音功能来取得。还有就是每周都加入我们的圣徒们，我们下周是没有聚会的，因为我们下周会参与国商节特会，所以我们下周并不会有周五晚上的聚会。 这样子，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晚上的内容。今天晚上的主题，撒旦的试诱与人兽迷惑。今天晚上，Marvin 弟兄会与我们分享这个内容，然后我们会回到问答环节，然后与小组环节，我们会继续。在小组里面可以永留我们的享受，或是一些问题讨论等等的，可以在小组时间里面。在问答环节中，我们会接受问题，我们会以匿名的方式，来接受你的问题，所以你们可以把问题放到聊天室里面。然后在问答环节，有两个弟兄会来回应。Amen。那 Marvin 弟兄就交给你了。Everhong 弟兄，谢谢你。圣徒们，我很开心今天晚上能够跟你们在一起。这个主题是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甚至不信的人也很熟。希望主在这个主题上给我们光照，甚至在普遍的世界大众，我们都知道撒旦是撒谎的人，这是大家普遍的认知，也是一个事实。甚至主耶稣自己说他是一个说谎的，他是个骗子。这就是我们今晚上在讨论的，在仇敌那面，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相信的，他是这个恶魔，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首先我们知道他是骗子，不管他说什么，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假的。那我们就基于这个知道，能够不受骗。先提到第一个就是人的第一次堕落。上次我在这里服侍提到撒旦的背叛，这里这一次呢说到撒旦的欺骗。我跟主有个祷告，交通说为什么我常常分享，跟仇敌有关的，但是这个是主给我的这一份，我很感谢主，进入信息之后，我觉得我实在知道主的智慧所量给我们的这个真理，只是能够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认识神的需要，知道我们现在在创世纪的第三篇，这圣经的第一本书，我们在第13周，但是我们才进到第三章，我们前面的第十整整12周，讨论了前面2章的内容，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主的话是很丰富的，而且我们花时间在上面，能够让我们真的进入认识主，那也认识仇敌是怎么样的。那有这样子的一个点，我要提醒大家。 撒旦在这里是反派，但他并不是主角，并不是最重要的。他只是让主来彰显他万般的智慧，能够让我们站在他同一边。但有些人可能会不小心的被撒旦骗，所以最后会在撒旦在反派的那一边。所以我们讨论了撒旦的这个背叛，甚至有1/3的在就是天使等等的都被他骗走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一些手段把人带走，但是感谢主并不是那些。但是，我知道这边是有一个征战，仇敌也并不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再更多进入这个部分来看。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事情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叙述，说到主做什么，为什么他做这些事情，不是说非常非常细节，但是给我们一个场景。但在第三章，我们开始看到看到人的历史，说到更多的说到人。第一章的时候，只是主在创造这些，建立这些，然后我们知道哦，有个背叛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然后撒旦被审判了，然后整个世界变成荒芜等等的在。这些事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然后主来了，再重新重塑了这个世界的部分，然后有一个一个婚宴，不是有很多的宾客，但是是一个很个婚宴。然后再进到第三章，是人历史的正式的开始。那一进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人类的，人的堕落，因为被撒旦欺骗，被神的仇敌欺骗。神的仇敌一开始是怎么做的？就怎么欺骗人的？他就是继续这么做。当，圣经提到一些事情第一次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一个原则性，就是这件事情一开始怎么被完成的，随着时间它是不断重复的，所以在创世纪仇敌做第一件事，就是他问了，是。他问了夏娃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他做第一件事呢，就是在你的心思里种下一个疑问的种子，让你开始怀疑神，这就是第一件事。如果你有个想法，神真的在乎我们吗？等等，这些，如果你真的有这些，你可能真的很多问题，这些是也是你真实的问题，但是这问题是哪里来的？这个源头是撒旦。所以，创世纪三章一节，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在干嘛？我不知道夏娃在干嘛。 但是这个问题，我相信就是再重新说一下，这个问题是，这个他问的问题就是一个谎，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骗子，所以这就是他的谎言。在1章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各样结种子菜蔬和各样结有果子的食物，这样结有核果子的树赐给你们做食物，所以这些树其实都是神给的。但撒旦的问题是，你们不可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就这样一个问题，让夏娃开始怀疑神说的话。夏娃就对蛇说：“正确的意，就是他知道，他就说：‘哦，树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但是就只有那个树上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个树就是知识善恶树，他们是不能吃的。撒旦知道，女人也知道，神当然知道是神说的，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这是一个欺骗，这是一个，所以是仇敌把这个骗，这个欺骗的欺瞒带进来，然后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就是蛇在把这样的思想注入到女人前面，女人的心里，在那之前，是女人知道。这是神所说的，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小心，在疑惑、所怀疑的这些思想上，去怀疑神的心的、神心意、神的话的这些事上，或是让我们去。怀疑我们对神的经历的这些想法，只要有这样的疑虑，只要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开始其他的事情都被激发，那你就忘了主。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主是在是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亲近便利的，他等不及，跟我们一起做所有的事情，来引导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我们可能会被引导去相信我们。自己可以为我们自己做事情，等等的，这实在是非常在这个时代上令人担忧。这里有这么这边，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资讯是假资讯，或是误导的资讯。但是任何事情让我们怀疑神的，我们都需要非常的小心。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点。那在看到这个疑惑被种在夏娃的心思里，其实是一种注射， 把这个撒旦背叛的、邪恶的、欺骗的这些思想进到人的里面。这个还甚至还没有吃，只是上树，他就只是跟撒旦有这样的对话。你知道，我们可以说到撒旦的室友，那很明显的他是仇敌，他是故意的要欺骗夏娃，是可以责骂他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人类也在这其中，在堕落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有一份的。你不能够让夏娃逃离这个责任，因为这个对话一开始，只要你参与这个对话，这里就有一个失败。你看到之前的。章节说到，哦，夏娃是从亚当造出来的，她是有个丈夫亚当，她有一个头，她有一个头在她前面，所以这个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不是说哦，这个怎么样？夏娃第一件该做的事情是跑去亚当那边来认可神在他身上设置的权柄，因为他这个失败是由于他单独独立的行动，跟撒旦有这样的对话，然后开始在他的思想里有一些想法。所以，甚至把亚当也带进了这个堕落里。是，我们必须知道，他是谎言的父。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知到，如果我们在这个谎言里面有一份，有这样的对话等等的，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但这也很重要的认知到，因为有这样的互动，如果这里没有互动，那他也不会有这个疑惑。如果你懂我在说什么，我只想要提到这个点。我还在第三节，第三章的一到前面十三节，对，先跟他说了哦，那个是第一个，就是说，哎，第一个欺骗就是说，哎，是第一个问题是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吃树上的果子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你们不一定死。第三个，他欺骗的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像神知道，便像神一样知道善恶。我真的觉得很有冲击，就是说到哦。你们便如神一样知道善恶。因为他好像是在说，因为神知道这样子，所以不想让你们吃，免得你们像神一样。但不是这样的，神是想让我们跟神一样的。前面的1章26节就说，我们是在。然后我们是在神的形象和样式里被造的，我们是神的样式，所以他当然希望我们像他，但他有他的方式， 能够来把我磨成他的样子。但是仇敌在这里的，这个实在是很，他把这个疑惑放在人的心中。哦，神有这样的应许，但是不是撒旦这个方式，并不是另外一个手段，是他自己的方式，但他撒旦在这里欺骗这样子。我想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他，神跟亚伯拉罕应许说：“哦，你会有后裔。”然后亚伯拉罕很强，就是觉得说：“嗯，那可能是这个人，可能是那个人。”然后我们知道他的妻子萨拉，他已经很老了，然后他可能他不能生育，他也不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们自己行动，生出了以实玛利。再说一次，如果我们做任何事情，甚至是为了神做，甚至是为着神的应许做，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一起做，这都是实在是撒旦的谎言。在3章6节，女人看到这个树是可以作为食物的，而且也是悦人眼目的。突然间，他之前都没有看的，突然间他的情感就被激发了。这就是仇敌做的，他在你的心思里来激发我们的情感，在你的心思里给你们这样的疑惑，然后情感上的这个。然后他就说：“嗯，这看起来很好，他想要变得有智慧，他就吃了这个果子。这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堕落。然后这样吃了这个食物之后，所有的问题就来了。这就是因为他首先思想。”在他的心思里有这样的想法，然后现在他的魂呢，是这个又受到他的搅扰，那这人灵魂体三部分都是要承受这个后果，所以这是有几后果的，人就从伊甸园中被带出去了，不能在这个范围里了。神是想要人能够吃生命树的，是表征神，但是因为撒旦把就是这个思想带进来，然后篡夺了哦神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人类被禁止在这个伊甸园里面。那就是那时候，这个是一个天堂的图画，但是现在人被禁止了，因为这个不顺从，因为这个堕落，因为仇敌的欺骗，我们被从天堂中赶出来。许多的这些咒诅，其中包含了撒旦被。就是被责骂，说到他只能吃尘土等等，都在《生命读经》里面有说到，仇敌在吃尘土，地上的东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在属灵的范围里，我们在处理这些属世的事上。不在，我们没有，我们的灵是仇敌不能触碰的，但是 我们如果就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魂来做事，那我们就是在这个尘土里是撒旦的食物。如果你有感觉啊，婚姻太难了，有许多的事情，仇敌在这里跟着你在做事，这真的是很太多尘土了。你太专注在肉体的事上，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是在我们的灵里，撒旦是没有地位的，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能够被救。我们在人类堕落之后，其实，怎么说？人类被限制了能够接触神这件事情。我们的心思是很活跃的，但是我们的灵，避免如果没有被重生，没有接受神的灵，那我们的灵就是没有用的，就是死的，属灵的死亡，就有让这个仇敌吃更多的尘土，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我们必须要在话里，要祷告，要交通，因为这些能够让我们重生，甚至我们跟主说，主啊，我们爱你，把我们带出从这个世上是带进到生命的世上来。感谢主，他把我们带进已经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了。但是我们不操那么多灵，我们可能就被败坏的思想跟肉体给影响。所以我们说到这个疑惑的部分，然后让我们的心思跟情感还有身体有些行动，那就是今天我们有个什么样应用呢？我很享受一个图画。如果我们今天在超市买东西，然后我们知道哦，这个东西的特价，我应该要买这个。这个看起来价钱很好，这很小的事情，我们会有这些想法。这不是，可能是一个好东西，为什么不买？我们并不会因为买这东西就破产。如果我们不接触主，我们可能就被欺骗了。这个源头，哦，为什么不？或是，我想要买这个，等等。如果不是从主来的，我们必须要注意。仇敌在任何事情，可能躲在任何事上。你可能没觉得什么，这是一个产品，是个小事。但是，任何我们与主不一起做的事，都是仇敌，都是有撒旦的成分。其实不，你想就是。你如果不吃生命树，就是吃知识障碍树。我在跟弟兄分享一个，有些时候你听到一些青少年，说问问题，就说哦，我怎么知道我在我的灵里？我不懂，我很享受生命读经提到的这个一小段。非常清楚，你怎么知道你在用灵呢？很简单，你当你做某一件事，或是接触某一个人，没有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在灵里。每一件事情，我们不跟主一起做，不跟神一起做，我们就不在灵里。如果是 神跟我们一起，每件事情都是好，都是 OK 的。这个诗歌说到，他不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的独立是一个问题。我们转开了，做自己的事，许多不同的事情，可能会依靠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觉，我们离弃了做我们真丈夫的主，那我们就不再淋漓。可能随时的被仇敌利用，真的，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从身边带走。我们需要非常的，不疲倦的，这个在教会的追求上面进入到国度生活，这个国度呢是一个范围，在这范围里面呢，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想要在地上也有这样的一个范围，因为撒旦的欺骗，因为人参与了这个欺骗，所以。神失去某些地位，即使整个地都是为着主，每个人都是为了主，但撒旦篡夺了这个部分。他把这个设置一个圈套的，然后人就是参与了，所以为着能够重建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怎么做与主配合？就是我们凡事依靠他，以他做我们的头。在马太福音新约前面很多奇迹发生等等，其中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有一个人在他家里生病了，然后他到主那边去，他问主能不能医治他，然后他跟主说：“哦，我就是大概说一下，并不需要到我家里来，你不需要动，你就说在这里说一下就好了，我就知道，他就完成了。”他说。他说了为什么在马太第八章的第九节，我也是一个人，我也是有个权柄的人，底下有人，然后我就跟那个人说去，他就去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他跟主说，主我知道你可以用一句话来医治他。因为你在这个神的权柄，你在宝座的权柄之下，你这就是你是在这个宇宙的权柄之下，你并不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那主回答他，马太的八章第十节。然后他觉得很惊讶，听到这个，他说：“对跟从人说，实在告诉你们，这样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过。他”他这里的信是知道这边是有一个秩序在，有权柄在。那我们知道神的权柄，我们应该在这个权柄里面，神的国，在这个国度里面，他的权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应该要参与其中。这就是对我们灵的操练。当我们转向他，我们与他 有互动的时候，他是有方法来暴露所有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能够与他的权柄同列。圣徒，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是很实际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夏娃可以很容易被救，就是她只要回到她的丈夫那边就好了。许多弟兄可能会觉得说，对，我就是那个丈夫。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妻子，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是这个配偶的部分，我们都必须要依靠他。我可能没有提过这个，以赛亚45章说到，造我的人是我的丈夫，神是我的丈夫。他是宇宙独一的男人，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带到他面前。所以有经节告诉我们，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仇敌是控告的人，他会继续想办法欺骗你，会想办法让你有疑惑、有问题。如果我们掉进这个陷阱里，他就会控告神。你看，他是不会有任何的什么羞耻的，所有跟仇敌有关的，你就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相信的。这个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只能跟主在一起，我们甚至不能够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的独立常常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弟兄提到这个部分，如果你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如果你在你心思是有很多的活动，很活跃的，这有时候是很难静下来祷告，很难静下来操练你的灵，因为你有很多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的思想或是忧虑，会导致你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可能都是离开，都是跟主独立的，我们必须停下来，要有耐心。有一件事情，仇敌会喜欢做的是让事情快速的发生，让每件事情都快的。这真的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参与过，那种销售的话术。哎，这个东西是限时销售，或是哎，这个东西只剩下两个，如果你不买的话，就没了。有些卖房子人会说：“哦，这个是很受欢迎的，我已经有到一些就是提价等等的。”在这些事情中，主并不是在这个话里，在这个对话里面就来，来，就是来揭发撒旦等等，他不是在介入这个对话，他知道，他已经知道撒旦的诡计。仇敌才是那个该害怕的，我们不应该要害怕，但我们应该要知道撒旦的诡计。 然后我们与主是一起的。如果我们害怕撒旦的诡计，我们是 OK 的，我们就会跟主更靠近，因为我们知道要依靠主。我希望这对我们是一个帮助，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从依靠主中毕业，就是我们要一直依靠主。他把我们造成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要让怎么样让他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中做头，我们在这个头当中得着遮盖。在这样的一个诱惑中，仇敌把自己隐藏在这个蛇里面，撒旦好像也变成肉身，成为这个蛇。可能就是撒旦在这个表象底下，哦，他可能很聪明，可能很有意思。这些吸引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很小心。这些有一些人可能，很为运动着迷，或是看这个运动比赛着迷等等。我并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我以前很喜欢，但是我现在并没有那么喜欢了，可能。可能你在跟他们说话，然后突然间，一东西被有一些东西，他就把他们吸引走了。这并不是说到这个运动本身是很邪恶，但是它可能会被撒旦来利用，可能就是被他的注意力就被吸走了。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是，仇敌制造出来，修让我们能够分心的，那有时候我们就，有些我们喜欢的，我们可能就被骗了，我们就落入这个陷阱了。如果我们专注在主身上，在他的话身上，在交通跟祷告导读上，主会让我们知道，哦，这个，可能不行哦，或者你可以做这个，我们必须一直在这样的一个姿势里面，姿势就是一个动作。如果你看像夏娃，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都看到这个结果了。你都可能会有一些瞬间会觉得说：“哦，我被骗了，我怎么会没有去到头那里，去到我的丈夫那里？”我希望这个是一个帮助，是一个保护，当然绝对是一个警告，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应时的话。就是看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主真的是在预备我们，主想要我们像他一样，在生命和性情上，这就是他的计划，但他必须要对付我们里面撒旦的性情这个部分，摧毁了他的这个运作，你知道我们现在做这么的人是这么的复杂，就是从撒旦的这个思想注射到我们里面来的，所以让我们一直都有这个甚至保罗都有这样的挣扎，在这个 心思的律里等等，但是在罗马书八章的生命之律，如果我们能够应用这个生命之律，我们就会离开罪与死的律。让我们相信主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可以依靠他，就是我们怎么样的。运用神在他身上的审判来逃离这个撒旦，逃离这个仇敌。我希望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圣徒们，我就停在这里。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铺路仇敌的轨迹，然后我们可以成为主希望我们成为的器皿。艾文红弟兄，交给你了。谢谢你，Marvin 弟兄。我很享受弟兄，很珍赏弟兄的分享。一开始的问题是，夏娃独立的行为，从亚当从她的丈夫中独立出来。同样的，为了不重复历史，我们必须完全的依靠我们的，我们的丈夫，在以赛亚还有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是一个，我们是也只有一个丈夫，就是我们的主，我们需要依靠他，相信他，他是信实的。仇敌是骗子，我们的主是一直都是信实的，那他不会离开我们。Amen。来进到问答环节，然后我们有两个弟兄加入我们，Dennis 弟兄，还有 Michael 弟兄，我们进入到这个问答环节，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讨论，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在聊天室中交出你们的问题，我们并不会把你们的名字暴露出来。弟兄们可以就着你的问题来回答。他们可以提供他们的份。我的。我看不到弟兄们，但是我希望他们现在在荧幕上。有几个问题，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够进到每一个，但是第一个问题是说到今天晚上的内容。在创世纪3章，蛇对人的诱惑，特别是向人提出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我可以思考，我可以先开始。我觉得 Marvin 弟兄今天晚上的交通是很充满亮光的。撒旦今天在我们的情形里，还是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伎俩，他就是把我们带进我们的心思里，然后把我们带进这样的思想里。然后这些东西，这些这样的情况，把我们让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灵。你开始想哦，这些，买这些东西不买一下就没了，等等的，这就是这个撒旦做的，所以这件事情。让他就是这些问题，这个注解，看一下注解，不好意思，3章，他说他读过这个。 他说这个注解讲到这个，这里呢的3章5节的注解让夏娃误会了神的爱，怀疑神的心，甚至让他不喜欢神，这实在是很重要，在许多的决定上，在一般的基督徒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撒旦会一直，他以前这样，以后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他都会一直，从不同的人说一些东西，或者从一些问题当中，要来与我们有一些互动，来试诱我们。哦，他说，如果我们自己要尝试的胜过我们的脾气，这就是一个罪。哦，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要做这件事，我们就与主独立了，我们就没有与他是一，那这个就是罪。我一直都觉得。夏娃的故事，这些问题是很欺骗性的。但是他如果不回应，当蛇有这样与我们的互动的时候，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父就在我们的灵里。下一个问题，试一试的问答问回我们的问答的，这个问题是说，女人为何屈服于神的诱惑？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屈服神的诱惑。当我们不在灵里的时候，这就是唯一可能的答案。我们是不可能击败仇敌的，除非我们在灵里。所以，对，就这样。这就是发生在夏娃身上的，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为什么他屈服？因为蛇把他带进他的心思里去疑惑，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他只是有一些这样的疑虑，就是去思考，在他的心思里，不去他的丈夫那边。觉得今晚上，真的实在是，如果你离开你的灵，到你的心思里，你必须，你首先你肯定想想你今天做的事情等等的，这个实在让我很分心。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又还没有开始。今天又还没开始，今天这个早上的时间是我跟主的，但是撒旦就想办法进来，让你去想，哦，今天要做事情等等的。他想要让我们从我们的灵里离开，但回到我们的心思里，这实在是很大的一个撒旦，很大的一个诡计。再加一个点。这个我们前面唱的诗歌，说到主会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在唱那个诗歌的时候，我在想，哦，主啊， 我没有跟你一直在一起，就你一直跟我在，一直到我的零零，但是我也没有一直在你的，就是没有跟你在一起，那我也没有一直在零里。问题不是主没有跟我们在一起，问题是许多事情可能会把我从灵里带出来，带到进我的心思里，这就是问题。可以带进更多的，就是在这个角度，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再有一个问题，是刚冒昧弟兄可能提到一点点，弟兄们，也许你们可以给个简短的回答。他说这个问题是思考圣经中蛇的这条线。给我们一个提示吧，冒昧刚哪里提到这里一个点了？这个跟撒旦在创世纪中受到的咒诅，需要吃尘土，还有人是从尘土所造的这件事情有关联。然后在启示录有很大的有个龙，所以这个蛇跟龙，是有关系的。哇哦！哇哦！其实这本圣经中《创世纪》一二章并没有撒旦，然后撒旦在后面其实后面两章也没有，但是在中间都有。我在想，彼得跟这些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他说：“哦，我要去上十字架。”然后彼得跟他说：“哦，这些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然后主对他说：“退到我后面去吧，撒旦。”所以你知道，还有撒旦直接的试诱主做一些事。所以撒旦从头到尾都一直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他想要尝试，来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活在灵里，能够让我们堕落犯罪，这就是他一直的工作。他当然不用让我们来做哪些事情，他只要来与我们有互动，让我们有一些思想就可以了，让我们就会去做事情了。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得胜，就是当撒旦来与我们有互动的时候，我们要转到我们的灵里。弟兄们，谢谢你们的分享。我并没有看到聊天室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很谢谢你们的分享这些点。这样子，今天晚上的时间，我鼓励你们能够留下来，在小组时间里，弟兄把我们带进小组，我们可以在里面分享。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也可以在小组里面讨论，互相鼓励。那我们就把它进入到小组时间哦。还有一个提醒，下周五并没有聚会，因为有国殇节特会，我们会参加，我们会。对，就下周我们没有聚会。今天的背诵经节， 启示录的12章第10跟第11节是启示录，是我们的背诵经节，我们一起读一下。第10节跟第11节，我听见天上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Amen。这就是我们下周的2周以后的背诵经节，请再加入我们的。真理追求，那我们就进到小组时间里面。